我们上一次在这个成为诗论呢258页，那么这里的段落已经是说到了烦恼的新说法，开始这个部分就是属于根本烦恼。那么根本烦恼里面呢，这里是用六个，就是贪嗔痴慢疑恶见这样的。根据这个科判呢，我看现在看佐伯先生这个地方他的科判呢，就是六个根本烦恼之后了，接下来有一个很短的段落是讲62见。62见这个名字很熟悉，可是详细内容呢一般不是很了解，是这样的。然后到后来就是讲随烦恼，所以这个烦恼的新说法也是要蛮耐心的去了解它。那上面我们已经讲过贪跟嗔跟痴，是这样。那这个痴还没有讲完，这一页的第二行吧，我们上次有简单的说了一小部分。第二行说呢，这个痴啊，就是愚诸理事迷暗为信，那它的主要的作用能障无痴，一切杂染所依为业。后面这个很重要，一切杂染所依为业。那这个痴呢算是比较根本的，我们其实也不太了解它的无明啊，其实我们不太了解它。而且呢，佛教里面的部派啊，各个宗派对无明的看法也不是完全一样的。那现在说呢，为由无明啊起疑邪见贪等烦恼，就是这句话，这第三行这句话非常重要。就是由于无明了，我们就是从无明开始，说开始也不对，就以无明为根据，由它呢来升起，借由它了。当然，它本身，也不是作为因呐，是作为增上缘，这个跟色因缘也有点关联。那么就是由于无明了，就会升起的。会升起的疑邪见贪等烦恼，实际上如果这个无明是不共无明、是这个根本无明的话，那可以说其他的都来自于他的，那他就是最根源，是这样的。那这里对无明的定义啊，讲得很简单的，其实没有这么简单。宗喀巴大师在菩提道次第的广论跟律论的后面，这个毗婆舍那对无明有很详细的说明，是这样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无明还有贪还有爱这三个呢，如果就在俱舍论呢，那么这三个贪业还有贪爱，再加上无明，那么有人认为这三个呢就是极地苦集灭道的极地，因为他们就是令我们这个获得苦升起苦的因的来源呢。那释迦菩萨呢认为主要的直接的这个因呢还是这个爱，是这样的。那这个爱呢就这里讲有无明起疑啊邪见贪，就是这个贪。另外呢，我们要注意这个邪见也是来自于无明，那另外就是疑，那这一些呢都互相有关联了。那么我又回去看了一下第七世的时候啊，讲到有哪一些烦恼的新说法可以跟它相应，还有呢互相作为助伴，互相的相应的升起。我回去看了一下，发现很多很多就是以这个无明为根本啊，那就是除掉这样的烦恼，这个疑啊邪见贪等烦恼，还有呢随烦恼。所以我们就刚刚讲这个随烦恼也是从这里，当然这个根本的烦恼呢，他们都能够带动他们相应的相关联的随烦恼，是这样的。那最后呢，人遭后生， 杂染法故，就是因为有这些烦恼的业，所以呢，他就会感到将来啊，再一次一次的投生，能造后生。那我们一直强调，轮回啊，并不是谁帮我们造的，我们自己每一个人，每一个有情众生啊，为自己造的，是这样。那么在轮回当中的所有的遭遇啊，也是自己造的。那我常常想，如果我们一般大家很就是比较流行，大家都知道一句话，就是这叫什么？预知前世因啊，然后呢？今生受者是。对，这是从过去到现在。那如果从现在到未来呢？怎么样呢？预知来世果，然后呢？今生作者，今生造者，今生作者都可以。那其实为什么讲这个呢？真正的重点不是过去，也不是未来，还是这一生。这一生是过去的果，但是也是来生的因。那为什么讲这些呢？当我们看到这些烦恼新说法，就是要有这一种警觉。那就是现前这一生呢、过去的我们也过去的就过去了、或者我们还没有学佛以前呢、那就是过去，各式各样都有可能。学佛以后啊，就是要很警觉。为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前当下的心念要跟什么相应？那很简单讲，如果我们跟这些烦恼相应呢、当然就是造了将来再一次的投生，而且呢受苦。这样，所以另外就是因为既然这一生也是过去的果嘛，那我们这一生所做的很多事情，确实也反映了我们过去到底做了什么事情。但是做什么事情这个还不是那么重要啊、其实主要是你的内心呐、那内心呢，世俗上的人也是说这个内心是看不到的，隔着肚皮是看不到，但是呢这个业啊是不会冤枉的、所以我们既然了解这些了，那么从学习佛法之后啊，当然积极的要去增长善，那十一个善心说法还有更多更多的善心说法，一定要积极的去培养它。那么一天当中其实可以检查一下，到底我们是升起善的心说法多，还是升起烦恼的心说法多。烦恼有明显的，有粗糙的，有细微的，点点点点，只要我们还是凡夫啊，这些根本烦恼任运而生，巨生的烦恼任运而生，任运而生。我们可能自己都不觉得。好，那这就是痴。对于这些情况不了解，对于理跟事不了解，迷或者暗，那这个就是痴了。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根本。接下来这些疑啊、邪见啊、贪啊、烦恼啊、随烦恼以及引生的业，那就会造这些，造的业想要不得来生的果报，那很难。所以真的是今生所做所造，这个是我们现前当下可以掌握。问题是你要不要掌握它，还是我们随着，等于说随着这种潮流啦，随着每天的日常作息啦，每天的这种习惯啦，如果是那样，那就是你摆脱不了这些任运俱生的掌握。但是紧急的话就可以觉察，从这个他们这个烦恼的心说法里面啊，分别所起的比较明显的，先从那个地方警觉，将来有一天我们能够对俱生的根本的烦恼也能看清楚，然后呢有力量把他们停下来，就这一个滚雪球啊，不能再滚，要让他们停下来。 就这样子。要断除他们贪嗔痴慢疑恶见，想要断除他们呢、啊，没有那么容易，没有那么容易。那在俱舍论提到这个观世圣谛，就有讨论了、啊，就是见现观还有断现观，就是说有的人以为啊，他这个地方烦恼的品类又可以每一个可以分为下中上，下中上本身又分为下中上，所以总共合起来有九品，总共的每个烦恼都有九品啊。那他的比喻很有意思，就像我们洗衣服一样，最初洗衣服的时候呢，能够洗掉的脏啊，那是明显的、明显的粗糙的表面上的容易洗得掉，但是真正的很细微的，那要很努力，花很多时间才能洗得掉。那为什么说这个呢？在佛教里面呢、啊，有一些人也有一种想法，好像用某种方式或者什么样特殊的，那很快的就摆脱了这些，其实绝对不是这样的。那个比喻也很有意思，他说呢，千年的暗，千年很暗很暗的一个房间呢、啊，这个时间已经很久很久了，千年的暗呢、啊。但是呢，一个小小的灯火就可以把这个黑暗破除。这个比喻得非常好，但是呢，他那个话还没完。但是呢，细微的暗，那你要用很大的光明，就是比方说很细微的那角落，要用很大的光明才能把那种暗破坏掉。这种说法非常好，如果你不学俱舍论呢，不会明白这个状况。有的人就以为说学的一些内涵或者呢有一些经验有一些体会，实际上用刚刚那个比喻来看呢，这个顶多就这个小小的光明能破除的，就是很粗糙的暗，但是真正的暗呢可能都还没觉察，这一点要很小心了。因为在中国佛教的传统里面呢，有这种说法，千年的黑暗呢一灯就破，可是他可能没想到，他破的是很粗糙的、很铺造的黑暗，进一步的细微的黑暗，要花很多功夫啊！所以千万不要轻视啊，这个所有一点一滴的学习，因为不了解这些啊，那一辈子可能就走错了。那因为这个粗糙的暗破除了，好像就是很了不起。那很多人在佛教里面呢、啊。就是很可能变成这个样子，就是呢以少为足，很容易就是自满，甚至有高慢心。现在讲第四个慢，云何为慢呢？是己于他高举为信。这个定义很简单呢、啊，就是通常我们也很有很多这种情况，就是呢认为自己跟别人比起来啊，总是觉得自己有些优点。有些呢要高于别人的地方，这种高于别人的这种感觉啊，这是高举。那这个也是很细微，你可能没感觉。那有时候是因为对象，有的对象你有这个感觉，有的对象你没这个感觉，是这样的。那这是它的体性，它的作用呢，能障不慢，生苦为业，这点也很特别哦。原来这个慢啊也会产生苦的，为若有慢，于德，还有呢有德，这个地方不妨加个顿号，于德还有有德啊，心不牵向。那我们也可以想想看，这个心不牵向会有什么结果？这个世俗上讲得很清楚嘛，叫做谦受益满招损，就像一杯这个。杯子里面的水一样啊，如果水已经装满了，当然再倒下去只会流出来。那对于这个德还有有德，有德应该是指人吧，有德的人，结果呢造成什么结果呢？由此生死轮转无穷，受诸苦故。那正如我刚讲了，有没有慢我们可能不觉得怎么样，可是没想到他的结果这么严重， 就是生死轮转无穷啊，还不是一次两次啊。那我常常想起一件事情，经典上讲，释迦牟尼佛为了办个寄送，他宁可这个牺牲生命，用生命来换，这个就是于德有德，非常的尊重啊。这个认为仅仅只是办祭的寄送啊，它的重要性高于他的自己的生命，这样的人不会有慢。那我们就想想，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大概是没有。非要说半祭啊，就是大藏经送给你，你也不觉得怎么样。那这一种心不谦下，其实是很普遍。随便想一想，都有很多例子。但是这个结果很可怕，生死轮转无穷，受诸苦故。接下来此慢差别有七，还有九种。那它这个差别呢，基本上就是跟见道有关，见道所要断的，还有呢修道所要断的，要根据这些来做区别，是这样的。那么通常是这个修道所要断的呢，就是有九种，那么见道要断的呢，应该是七种，可能有这些差别。那怎么会有这些差别呢？就是位于三品，就是刚刚讲的下中上，还有这个我得畜生。这个字面上有点不连贯，其实还是跟刚刚讲的，对于这些呢，我们产生的心不牵下，是这样的。对于这样的对象或者内涵呢，或者那种品质，我再讲个例子吧，比方说开车好了。那么其实有的人他开的车不错，可是在路上看到更好的车等等的，就还是有这种比较心。这接下来一切皆通啊，见修所断，这一点特别，就刚刚讲慢啊，见到位跟他有关联，可以断一部分，修到位还要继续，是这样的。注意下面这句话，圣位，这是倒数第一王最下面，圣位，我慢，记得现行。这才八个字哦，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好像跟我们平常的想法不一样。圣位，我慢，记得现行。圣位就是当然已经得到圣道的圣人，圣人，只要你还不是阿罗汉，还有可能有这个我慢。记得，就既然可以，这个德就是可以，既然可以还活动，不是必然的，可以。所以这个很可怕，连圣人，比方说一个出国的、俄国的，还有我慢呢。当然这个我慢表现出来，照理说应该是比较细微的，不是那么严重的。但是只要还不是阿罗汉，没有彻底完全断除一切烦恼啊，那就是会有，这是很自然的。这些无始以来所它的那种深度，就刚刚讲的那黑暗，细微的很难破除的黑暗不少啊。连圣人都还有我慢，除非是阿罗汉，这个我们要很警惕。这个在《阿含经》上看有很多例子，《阿含经》里面有很多长者，在家的长者。得了初果，得了二果，甚至有了三果。那么他们后来要临命终的时候呢，有的也有病。那么僧团呢，这个在家的法师们知道了，就有的时候派人家去探问他，去探病。这有点像维摩诘居士那个故事，就是派人家去探病。探病的主要的过程就是问对方说呢，问什么呢？先问一件事情。说你是得果位的，是这个，就问说你是不是彻底肯定通达无我，彻底肯定无我这件事情，无欲呢，色受想行等等无我等等等等，然后呢，这个对方就回答是的，我非常肯定无我所，就是这个，其实就是这个初分的，这初果要断的，主要就是有生见了。还有这个疑，还有呢，借进去，这个都确实都断了。 所以没有问题，这很肯定。然后他进一步问，那你既然这样子的话呢，那你现在的这个身体的病痛对你有没有造成一种障碍等等啊？还有就是这里的，那么有时候他的回答就回答有的，有障碍，有障碍哦。还有呢，就是这里讲，他说他还有我慢，还没有办法完全断除。那么既然这样子，可是他就已经生病了，而且呢可能寿命有多长不晓得，然后呢这个派去的人赶紧再回来，这个人就是说要他要这个，就像请他再回去僧团报告这样的状况。那么回去之后呢，那么僧团里面的长老们呢，大法师们知道了之后，哎，再请他再回来，就又问了一句话，为什么要这个过程呢？为什么那个这样子的？其实他就是在根据这样的，简单讲就是再一次的为他做开示，为他做开示。这个开示的内涵来看呢，一方面加强前面这个无我无我所的力量，你怎么破除我慢呢？还是要彻底的继续深入无我跟无我所。见到的时候得出国的确实已经，但是正如刚讲，那是小光明破除粗糙的黑暗啊，是这样的。现在呢，当然他可能这当中呢没有，所以是这样的。那这些故事我们看到了，就也是一样，觉得很亲切，但是也是要感受到这一种原来烦恼啊，确实不容易。好，慢累啊，由失其意无失，是这样的。那么慢呢、啊？这个刚刚讲慢的那个种类有很多了、啊，所以呢，那么由于这样子而产生起来，当然也是可以了解的。啊，这个是对慢的说明哈、哦。那么上次我有说，我们有时间的话呢，可以补充发这个《诚实论》对慢的说明，它那里面讲得很清楚。再来，这是刚刚的第四个，再来第五个，以云何为宜，宜诸地理由欲为性。宜的体性就是由欲。那么现前当下，我们对四圣地、对十二因缘、对二地、对于空等等等等等等，对于唯识、对于三自性、三无性等等等等等等，我们对他们还有没有犹豫呢？有的话，那你就是有意义，很简单。那么是不是对刚刚讲这些呢很清楚很清楚的掌握呢？所以我以前又用过个比喻嘛，就是说现前当下我们就正如马上要过河，你马上就要过河，没有这个在等待的可能。那这个时候你就问你自己，你要靠什么过这个河？你这个过河的工具准备好了没有？然后你是要用竹筏过去，还是要用独木舟，还是要用汽艇，还是用大轮船？然后呢，你对这个工具的掌握到什么程度？我常常拿这个问题去问人家。那为什么说你现在已经没有机会再去犹豫？用这个来检查我们对于佛法的了解跟学习的这个深度跟肯定度跟这个完整度，是这样的。那我相信很多人其实没有答案，要是现在真的给你到河边要你过这个河，我看你只好跳下去，没有工具跳下去，那是生死轮回的大河大海，是这样的。好，那犹豫啊就是它的体性。接下来那什么叫犹豫，我想大家很明白，就是模模糊糊的，到底是还是不是，不能肯定，这个叫做犹豫。那么四圣地真的是宇宙之间的真理吗？那个十二因缘真的是宇宙人生的真理吗？佛陀真的是因为悟到了十二因缘，然后呢宣说四圣地，而自己证悟，还有令五比丘们证悟，这个是经典上这么写的。要问大家心里头是不是真的这样肯定啊？就是这样子。 如果我们只是听听这个表面，其实你还是很多犹豫的。只要多问几件事情，你就会发现原来自己不清楚的还很多。我甚至问人家说呢，这个苦圣地有下面有四个形象，无常、苦、空、无我，这四个形象之间有什么不一样啊？苦跟无常有什么不一样，或者有什么一样？无我跟空有什么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它的主要作用，人障不移的这一种善品为业。好，那接下来就说，为犹豫者啊，善不生故。注意这几个字啊，犹豫者善不生。那么这个地方我们特别会感受到闻所成慧、思所成慧、修所成慧的力量跟它重要。因为有犹豫啊，其实就是前面根本没有掌握，闻所成慧还没有，都还没有获得。如果有闻所成慧的人不太犹豫，即便他没有很证悟啊，可是他的经论上的学习啊，所掌握的心得，这个是很难很难让他动摇。就刚刚讲四圣地确实是一切宇宙的真相，十二因缘确实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就这些。好，那注意啊，犹豫者善不生。当然这个是比较讲的严重一点，有的人通常是有点犹豫又有点不犹豫，是这样的，所以他也可能会做一点善，这种善不坚固，这种善得果报的力量也不大，就是这样子。那现在有个讨论，这个讨论也需要耐心的去了解它。倒数第三行下面，有意啊，此疑以慧为体。有人认为啊，这个疑啊，是以智慧这个慧心所为它的字体，是这样的。然后他说呢，犹豫啊，简则说为疑故。你们有没有佐伯先生那本书？有的话可以看一下，有没有？这里有没有什么补充？就是这个疑啊，以慧为体，没有说的很多，这样。那我想为什么是以慧为体呢？他这个疑不是像前面的痴，不是不明白，他知道一点，但是呢，在判断的时候呢，就是不能肯定，这样。犹豫简则呢，说为疑故，所以这个疑啊，有时候也被说为犹豫，有时候为简则。它简则就是做区别嘛，那么区别的时候呢，它不是完全不能区别，可是就是没有办法很彻底，是这样的。接下来这些字啊，都是梵文的这些音，那有的字一看就知道，有的字要查一查。现在看它这个疑这个字，那古文就是念皮柱末底。末底这个字是常见的 ，mati。比方说，我们说《楞严经》里面的主要的这个当机就大慧菩萨，大慧就是这个慧这个字。啊 ，vijju 啊，应该就是有阻碍的意思。对于这个智慧有阻碍，就是刚刚讲的有不通达，不能彻底。所以他说这个必住。末底是疑义故，然后呢，他说这个末底跟般若这两个字啊，义无义故。我刚刚讲这个末底就是 mati， mati mati。那 mati 这个字确实跟般若那个字是可以通用的。般若末底跟般若义无义故，是这，所以说呢，他这个意思用来证明啊，疑啊是以慧为体。是这样的，那这是第一种说法哦。这个说法这里是说大圣意识，可见这是大圣里面的不同的人的看法。第二个有意此疑啊，别有字体啊，他的字体不是慧，反倒是呢令慧不绝啊，非即慧故，是这样。但是这个疑自己的字体是什么呢？这里第二个的意见并没有说出来，主要就是刚刚讲的在犹豫， 犹豫呢并不认为是以会为他的肢体，反倒他影响这个会，让会啊不能够彻底决断跟决定，是这样的。好，我们看259页。那么他引用瑜伽师利论，瑜伽论说六烦恼中啊怎么样呢，见世俗有及会的分故，然后呢其余的是实有别有心故，是这样的。那这个其实还是在要跟这个怀疑的疑啊要关联起来，这个非常像我们讨论那个念啊念住啊念啊他们跟会的关系等等。